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第二架从印度超回澳航航班抵达大耳闻，检测发现澳洲30N95口罩唔合格。残疾保险计划成本超出联邦预算100亿元，惠州计划为低收入者提供更多模式贷款。疫情对阿德莱德市中央商务区造成永久伤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5月23日。第二架印度撤侨航班在不列地首府大耳闻降落，这次没有任何澳洲乘客被拒绝登机。这架澳航航班在空军基地降落后，165名归国者被巴士送往霍华德全隔离设施，接受2个星期隔离。澳洲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今后还将派出更多航班前往印度。新州、维州、昆州、南澳和西澳已经表示，他们的隔离设施将协助接收来自印度的归国者。联邦政府已经安排了8个航班在6月4日前飞往印度。外交部表示，各州政府的支持大大增加了商业航班的数量。印度疫情失控后，澳洲政府派出的第一架撤侨航班已在上星期六抵达不列地，但这架航班只带回来约80名归国者。72名预订了机票的归国者，由于检测结果为阳性，或者曾同确诊者密切接触，被拒绝登机。飞机上近一半的座位都是空的。外交部表示，他们正在优先考虑那些之前被拒绝登机的人。这些人在经过一段的隔离，检测结果转为阴性后，将被允许登上未来的撤侨航班。两名已经接种了2剂新冠疫苗的归国者，在新州隔离酒店隔离期间被查出感染病毒。新州卫生厅表示，人们接种2剂疫苗后，需要再等到2个星期之后才能获得免疫效果。联邦政府承诺，从10月起将每个星期供应200万剂辉瑞疫苗。澳洲医生协会主席科希德认为，这个意味着希望接种疫苗的澳洲人有望在圣诞节前如愿。卫生部长亨特对《雪梨晨风报》说，预计到6月底，将有大约450万剂辉瑞疫苗运到澳洲。这个将令到今年第3和第4季度的辉瑞疫苗增加到700万剂。正好似之前宣布的这样，另外还有2000万剂将在第4季度抵达。这个意味着今年最后一个季度，辉瑞疫苗每个星期供应量将有200万剂。坎培拉消息，联邦政府对提供给医院或隔离酒店工作人员使用的 N95 口罩进行测试后发现，有1/3不合格。澳洲治疗用品管理局近日对263个口罩和外科口罩进行了测试，包括 M95 和 P2 口罩，约1/3没有通过颗粒过滤效率测试。在检测的78个外科口罩中，约有一半未通过内液测试，无法确保口罩能阻挡患者的任何体液，例如血液。在这场疫情期间，医护人员花费了大量时间争取获得更多的 M95 口罩。这种口罩旨在过滤掉空气中的95%微粒，去保护那些同病毒检测呈阳性患者打交道的人。然而，自疫情以来，大量有质量缺陷的口罩进入澳洲，其中大部分是向公众出售的廉价口罩，而不是在新冠肺炎病房提供给医生和护士的高质量口罩。联邦政府对本国库存发出缺陷警告，并开出了$100,000的罚单，发布了48个有问题的产品警告，并取消了1022个口罩品牌的注册。至于卫生学家科尔说，这一数字覆盖了自疫情开始以来近半数在澳洲注册的所有口罩品牌。澳洲治疗用品管理局的审计提出了有关 N95 口罩真实的防护性的问题。综合消息，澳洲残疾保险计划有望在3年内花费超过400亿澳元，比上个星期发布的联邦预算预测高出100亿澳元。这个数据来源于国家残疾保险机构5月21日晚的时候向联邦和州政府发布的一份新报告。这个报告警告说，如果不采取缓解措施，按最近的平均支付额和新加入者的增长率推算，成本将激增。残疾保险计划公布的季度系列中的最新报告表明，保险对参与者的平均付款在3年内增加了42%，目前为53,200澳元。政府服务部长雷诺兹因残疾倡导者声称这个将损害参与者，而方会引入强制性独立评估。这个评估旨在评估参与者的资格，而是为了控制不断膨胀的成本。但季度报告中的最新数据显示，尽管5月11号的预算预计这个年度的成本为308亿澳元，但在未来3年入面， 研究计划成本可能超过400亿澳元。上个星期的联邦预算将这个2020-21年的成本定为230亿澳元。强制保险计划的最新预测显示，成本的增长速度明显快过预算中的预测，预算中估计未来2年的增长速度为12%。然而，强制保险计划的数字显示，在2018-2021年期间，对那些住在自己屋企中的参与者的年平均付款每年上涨17%。对于那些不在自己屋企中住宿的参与者来讲，在这个期间的年平均付款亦上升了17%。对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的支持每年上涨27%。强制保险计划报告建议对参与者资格进行独立评估，这个是由前任部长罗伯特首次提出的，作为对计划可持续性的必要回应。报告仲指出，需要重新考虑什么是对残疾人的合理和必要的支持，这个是这个计划的基础。墨尔本消息，根据维州政府修订一项计划，维州一些资金困迫者将首次可以获得无息贷款。维州政府 Good Money 计划包括无息或低息贷款、低价保险和预算建议，旨在防止维州陷入困境的人们受到小额贷款人的压榨。之前这个计划仅面向 Collingwood、Dandalong、Geelong 和 Morwell 地区的商家，这次维州政府增加1460万澳元预算，有望在4年内为大约25万名低收入者提供1.15万笔无息贷款。另外，这个计划将首次在全维州采用电话和数字服务，而不单止限于面对面沟通，服务系统经测试后将在2022年全面投入运行。有资格申请无息贷款的人士包括持医疗卡、老年卡或年收入不超过4.5万澳元的个人，以及年收入不超过6万澳元的共同申请人。申请人必须表现出还款意愿，即使存在不良信用记录亦有资格申请。贷款期通常为12个月或18个月，每2个星期还款额约为58元，可用于购买家电等生活必需品。亚德莱德消息，一份官方报告显示，亚德莱德中央商务区因新冠疫情而深受破坏，而且这次是永久性的损害。由南澳洲政府委托所进行的这项德勤经济研究报告发现，与去年防疫封锁的3月季度相比，中央商务区检测到的手机数量下降了 8.2%， 并预测即使在疫情的影响减弱后，在屋企工作的人数仍将继续保持较高水平。房产理事会的数据显示，虽然中央商务区的办公室使用率是全国最高的，但目前使用率仍只是停滞在 70% 水平，而疫情之前的使用率是 86%。 研究报告说，在严重依赖工人和游客的中央商务区地带，例如海德利街、城东区和中央市场区，受到疫情的打击最为严重。这个报告还发现，当地旅馆和其他住宿场所的入住率在2020年下降了 47%， 截止到今年3月的一年中，国际学生的入学率下降了 33.4%， 预计还会进一步下降。远程工作水平趋于稳定，混合模式即家庭和办公室相结合的工作模式很普遍。亚德莱德中央商务区处于反应、恢复、繁荣周期中的恢复阶段。德勤的这个报告还提出了刺激复苏的措施，包括在特定日子给工作团队聚集在一起上班，称这个将提高生产力，并可能有助于餐饮招待业和其他城市业务，改善城市各区域与绿色空间和各类活动之间的人行通道，这个是全球吸引更多访客的趋势。房产委员会南澳执行董事金龙敦促亚德莱德居民返回中央商务区办公室中工作，尤其是在星期五。他说，传统上星期五是人们在中央商务区花费更多时间和金钱消费的日子。这次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